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说大家为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叫杨梅君，他昨天晚上过世，希望说大家跟我一起为他祈祷。我也愿意在这几集的录音中，如果有任何的功劳，都愿意说把这个功劳给杨梅君姐妹，让她在天上的灵魂在天主面前也能够为我们代祷。她是一个非常爱天主，然后受了很多的病苦的一个姐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前一回讲的是说，我信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的这一部分。就是因为上次前几次我们讲到这个信经的第四条的时候，就是没有把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以及最后晚餐建立圣体圣事这一部分，就是说稍微做一个介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说他死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死而安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祭献，在那个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三节，还有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中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祭献，它是一个赎罪祭，就是为了表明基督的死有赎罪的意义。所以新约的作者特别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钉死在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就是把它比作赎罪祭。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来，就说他为什么来，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来到世界上成为真人真神，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赎罪，使我们原来有死的生命后来能够跟他，因着他的死亡复活，我们也跟着一起复活，而获得永远的生命，就获得当时天主造我们时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自己的远祖父母就是不听天主的命令，然后吃了那个知善恶树上果子之后导致死亡，然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把我们这个死亡重新赎回。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亡，我们说它是一个祭献。以前在中东以前在中东，甚至于在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远古的一些记载当时大家为了祭天，最初是用人来做祭献用人来做祭献。那人做了祭献以后呢，慢慢慢慢才开始用牲畜来代替。所以当时我们可以想到说，在旧约里天主拣选亚巴郎，后来亚巴郎的儿子伊撒格天主要他把伊撒格祭献给天主，那亚巴郎也就这样子去做伊撒格背着那个柴到了山上，他在问说那个祭献的东西在哪里。其实当时在中东他们多神教的那个地方也是用人来做祭献，可是天主却跟他说，你不要杀你的儿子看到旁边有一只羔羊，就以那个羊来代替。那从此呢就是用羊来代替。可是我们在看最后就虽然说我们一直用牲畜在代替我们自己奉献给天主，可是最后天主子仍然是以他自己一个真人为我们做了牺牲。 可是这一个牺牲，这一个流血，这个新的盟约，好，在我们基督新教、基督公教都是基督宗教都是讲这是新而永久的盟约，就是这个永远的，就是这一次了。耶稣基督自己把它寄献在寄献给天主，为了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使我们获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第5节，就他那时候曾经预言，后来这一位为我们好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每次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痊愈，我们之所以能够最后得到永远的生命，真的就是靠耶稣基督的死亡。如果说他没有因着这件事情，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像我们前次在说他是不是有曾经有就是说希望，是不是甘心情愿这样做，我们知道他的甘心情愿是慢慢的接受啊，在希伯来人书第5章第7节到第9节就很清楚的讲，他还是有血肉之躯的时候，他曾经大声的哀嚎哭泣，就是他在三人祈祷的时候那三次啊，求他的父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杯，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就是不断的训练他自己，就是然后最后就是说学习服从。我们想连耶稣基督都学习服从，为我们来说当然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5节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就说可是他被刺透是因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好，我们常常在想说真的耶稣基督的创伤，因你看他受到最后被那个刑具好打在他的身上的那种那个伤痕好5000多处的那种伤痕，真的是说他的创伤换来我们的痊愈，否则我们永远好就是在阴府里，我们永远不得见天日。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讲到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是叫做一个祭献，把自己献在那里。那在这个之前好这一天之前，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一起用餐，就是逾越节晚餐。那他在晚餐的这个时候他建立圣体圣事。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福音好四部福音中的三部福音，就是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三部福音我们称它为对观福音，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记载可以相对着互相对着看。那这三部福音里头都讲到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建立圣体圣事的这件事情。好像在马窦福音26章17节到29节，马尔谷福音14章12节到25节，那路加福音22章7节到20节。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他这个地方他在他说好就是说他建立圣体圣事的这个时候，那他是哪一天建立圣体圣事，最后晚餐是什么时候，他就说无酵节日到了，就是在这一天，无酵节这一天我们也是说逾越节的当天。好，就我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让大家先记得，后来会讲到若望福音。那这个福音这三部福音所说的最后晚餐建立的时间好都是在无酵节日的那一天，意思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他到了时候耶稣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国里成全了我绝不再吃他。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把这杯拿去彼此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啊，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一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好流血定的约。好，我们都知道说，前一次我跟大家也分享到说，歃血为盟。啊，我跟这个人的感情很好，我希望跟他义结金兰，但是因为我们的血不一样。好，我跟我自己的兄弟，因为我们的血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身体流着相同的血。但是我要现在要跟一个人义结金兰，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啦或者电视里啊，他们就把他们的手割破，把那血流出来，把他两个人的血流出来，和在一个酒里，然后分别喝了，表示说我的身体里有你的血，你的身体里有我的血，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成为兄弟。那耶稣基督确实他也是在做这件事。好，他把他的血流尽了，最后说，这是我的血，你们要拿去喝。好，你们要拿去喝。然后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拿去吃。而且他以他的这一个血流出的血跟我们定下了新而永久的盟约。在三部福音里，就是三部福音，我刚讲的说对观福音，就是马尔谷福音、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个最后晚餐都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基督在那里建立，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就是我们后来在我们的弥撒里，好，就是弥撒里每一天在全世界时时刻刻在各地好不断的举行这个弥撒祭献，好，就是说让我们一直不断的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死亡给我们带来的救援。好，所以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在就是说时间，就是说那个最后晚餐的时间，当时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吃。那现在我们在弥撒中也是一样。好，就是每次神父会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好，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就等等。虽然我们在讲说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流着血，那现在我们在弥撒中，好，我们看就是说等于说这一个祭献是不流血的祭献。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说这一个说法是我们看不见流血，可是并不表示说耶稣基督没有流血，不然的话就说我们最后为什么我们还是喝到他的血呢？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那书就是特别讲到耶稣圣体圣血的一本书，就耶稣基督显现给一个显现给圣女啊，就是这个圣女她在每次领圣体的那个当儿，就是说我们跪下来，当神父就说俯首在好在那个饼上面，俯首在血上头的时候，圣神经过她的手，使得饼成为耶稣基督的体。血成为耶稣酒成为耶稣的血的那个当儿，这个就是这一位能够有神事的一个圣女，她每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说，当神父把这个杯举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她说她就看到那个十字架上耶稣的血。啊，我们知道说我们每次在那个弥撒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祭台上一定要放一个有苦相的十字架，有苦相的十字架，表示说这个弥撒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所以他每次就看到耶稣基督的那肋旁流出来的血一直注入到这一个杯子里。好，所以说我们虽然说我们在弥撒中，好，这是不流血的祭献，是我们看不见血。如果他是不流血的祭献，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喝血呢？好，所以他看到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肋旁流出的血一直灌注在这一个杯里，哈，这一个爵中。所以让我们就更感动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哈，就这件事情虽然说我们是说新而永久的就这么一次，可是他还是一直在进行，到什么时候结束，就到我们所有的人好都死亡升天，这一个得到救援之后，这一个事情才结束。所以我们在看这样子的一个祭献的时候，好，就是我说这三部福音它所讲的是 耶稣基督建立圣体圣事的时候是在最后晚餐，是在逾越节的这一天。可是若望福音写的却不是这样，若望福音写的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晚上。所以若望福音他没有讲建立圣体圣事，他只是说耶稣跟他们洗脚和他们一起吃饭，就表示说自己的爱也要他们这样子学习，就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家会从你们的身上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在若望福音中他吃饭的时间却写在提前的一天。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若望福音本身它不是历史的记载，它是另外就是从神学观点来看耶稣基督，所以他把耶稣基督真正祭献的那一天，逾越节的那一天，他是摆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就是说我今天不以这个晚餐来说你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我，而若望福音却写的是吃晚饭的时候是在前一天，而真正逾越节的当天他把它写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祭献，就是说特别的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这十字架它的意义，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挂着十字架，或者挂着耳环也是十字架，项链也是十字架，那只是十字架而已，它并不代表说那个东西看起来是什么。在前一回我跟大家分享到说十字架它本身是一个刑具，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才让这个十字架和耶稣一起，它才代表着生命树，代表着救赎，而不是说你随便一个十字架放那里就表示它代表的耶稣基督，它只是一个就是说木头做的十字架而已。所以为我们来讲，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圣堂里，在我们自己圣堂里，在弥撒中，弥撒要举行的时候，为什么祭台上要放一个十字架是有苦相的，有苦相的十字架在上，就是让我们去默想，让我们去和他一起参与这个十字架，我们跟他一起在十字架上奉献。所以那不是说一个偶像。所以有一天当我在跟别人分享这些的时候，那有一个就是听讲的人，他就问我，他说如果说我们到基督新教的教堂和我们到基督公教的教堂，我怎么分别，我走进去是不是两个教堂是一样的。好，他就这样子问我。那当时当然我后来跟他说，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很多基督新教的教堂，我去过圣公会的，我去过那个灵恩派的那个那个叫灵恩派的一个教堂，是灵粮堂，我也到过浸信会的堂，还有信义会的，就到他们的堂里，除了那个英国国教的那圣公会，他的堂跟天主教的堂几乎是一样的，差不多的以外，那其他的堂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就是说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十字架，只是一个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想到的是说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像，它不是一个偶像，因为耶稣基督是真人，他也有他的图像。那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对十字架上的这个被钉的耶稣有这样子大的一个感情。今天说到这里，下次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可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